好，好，咱们在这个一块儿讨论一个小时吧。这个现在呢，我们是在，因为《心经》第一句就说“观音菩萨”，这个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啊，这个五蕴是不是空的？五蕴的第一蕴呢是色蕴，哎，我们呢来这个分析色蕴。色蕴呢，因为有这个色呢，因为有这个两种定义。第一种定义就是变爱，就是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物质。我说了，咱们这个实际上你这个物质啊，是人这个想象出来的，就是不是直接看到的，也不是直接听到的，哎，是以人的一个判断。所以这种东西啊，是你的没有根据的。然后这个色蕴呢，还有一个定义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色是。这个色呀有三种色，这是这个大乘里头有这么一种定义啊。色有三种色，一个叫显色，显著的显；一个叫形色，形状的形；一个叫表色，表示的表。三种，这个色有这么三种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色都是什么东西。显色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颜色，就是能显现出颜色，显现出颜色来，红黄赤白，哎，这些颜色。显色就是颜色。形色是什么呢？就是长方形、三角形、圆形，哎，你看这个形状。这个形色呀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。形色是什么呢？是实际上不存在，我们人呐，在脑子里头自己想象抽象出来的。你比如说啊，这个咱们就举这个那个圆不，就这个印老的这个像吧，咱们那边看不见哈。就这个戒律这个板，咱们就看这个。咱们现在大概看这个戒律这个板啊，是个长方形，咱们那个不算那个去的这角啊，就说是长方形。说你看这个长方形，这就叫形色，就是有个长方形。实际上呢是没有这个长方形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眼睛看这个木板是暗红色的，然后来吧，你这样，然后这个木板呢是暗红色的，它的背景呢是黄的段子，就有两种颜色，这里头没有形状。这个实际上这儿的东西呢，除了一个黄段子布跟一个这个暗红色的木板，就是两种颜色，我们能看见的就这两种颜色，里头并没有形状。说怎么这个我感觉有形状呢？是你的脑子呀把这两种颜色那个一对比，产生了一个边界，产生了一个这个边儿。你把这个产生的这个边儿啊，四个边儿在脑子里，哎，这不是有一个长方形吗？实际上有没有这个边儿啊？没有这个边儿。就是这个黄色跟那个深红色呀，两种颜色一对比，你感觉好像有一条线，是吧？你感觉这个板儿四周有一条线，这样四条线，哎，一个长方形出来了。实际上这两种颜色之间有没有一条线啊？没有一条线。这条线只存在在你的脑子里，这条线只是你感觉这有一条线，实际上没有那条线，是吧？就两种颜色。所以所有的形色，就是所有的形状啊，都是我们人感觉出来的，都不是实际存在的。哎，就是说这个地方并不客观存在一个长方形。所以这个形色呀，是我们人抽象出来的，是人的一个感觉，人认为脑子里想啊，这有个长方形，那有一个圆形，实际上呢根本没有这回事，根本就是不是客观存在，只是你一个主观感觉，你感觉有这个形那个形，实际上就只有颜色，颜色跟颜色一对比， 好像那个中间产生了一条线，产生了个边，实际上没有那条线，没有那个边，所以形色是不存在的。表色，什么叫表色呢？就是我在这儿做动作，你比如说我一招手，我说你过来，哎，一招手表示一个语言，就是我这个招手表示说你往这边来，就是我用动作来表示语言，这叫表色。哎，比如说我不高兴发火，这也是一种表色，说我高兴，说我一看你我高兴，哎，这也是种表色，就是用身体来表示我的某种意思，这现在叫肢体语言。哎，打手势啊，什么点头啊，哎，点头是证明我赞成你，这就叫表色，就是身体表示的一种这个意思吧。这个表色呢实际上是什么呢？也不存在。这个表色是你理解的。你比如说就跟那节课他那儿来了一个蚊子，这个法师拿手艺去轰蚊子去了。哎，胡老师呢在这一看说你有什么问题你提吧。哎，然后他就说哎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看这个表色呀它不存在，都是你去这个理解出来的，你去猜想出来的。哎。哎，对。所以呢表色也不是一个客观存在，就是说是我们人随便规定哈，你规定说点头算摇头不算啊，那你就这样理解。这个据说印度人呢他是这个摇头算。哎，就是你比如说他这个事儿你跟他一说他同意，他就啊那么啊这一摇，哎，这就同意了。你这个怎么说呀？你说哪个是这个表色，究竟是怎么个客观观点？没有客观观点，全在你人的一个理解，是吧？所以呢这个形色跟表色呀都是我们人的理解，不是客观存在。啊，这话说的回来还说显色。显色就是颜色。就是颜色。说那这个颜色是客观存在了。颜色你看这个不是这个就是理解的了。也又错了。咱们刚才分析半天。颜色也不是客观存在。这个墙上也没颜色，布也没颜色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颜色。说颜色是哪来的呀？是我们的眼睛跟我们的大脑啊，他俩合伙这个捣鼓出来的。哎，他俩有一个休息，这颜色都出不来。哎，你比如说我大脑不休息，我把眼睛闭上啊，那你当然闭上眼睛，严格的说还是有颜色，有黑色啊。哎，那就是说大脑不合作，大脑你比如说你在这打盹，哎，那个你睡着的时候，睡着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就没有颜色，因为那个翻译官休息了，他不翻译颜色。哎，所以说呢这个通过对颜色的分析，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世界是没有颜色的。这个颜色呢是我们人的一个主观的感觉，是一个主观的认识。哎，而且这个人们的认识还都这个不是完全一致的。就是刚才举的好多例子，有的人能看到佛像，有的人看不到，有的人能看到这个塔放光，有的人看不到。哎，也就是说究竟这个塔放光没放光啊，这个他的福报大，这个智慧高，哎，跟佛相应，他就能看见佛像。说这儿有没有佛像啊？那佛的法身无处不在，你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看到佛像。哎，只要你的业报业障轻，跟佛相应，他就能显现出来。哎，我业障重，我就显现不出来。所以你也就是说，你显现出来显现不出来，都是你的一个业报，并不是客观存在。这就是说明啊，色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，是我们的一个业报显现。所以《心经》里头说无色是对的。声上节课也分析完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声音，世界上没有声音，声音也是我们意识的创造。哎，我们也用那个你睡着了就听不见声音，为什么呀？意识休息了。哎，屋里头别人在那打牌说话，你这儿没有，为什么呀？意识休息了，你太困了。哎，录音机咱们也经过分析，录音机也从来没录上声音，它就是录了一些这个就是能够复制那个空气的震动。哎， 我说话没有说出声音来，哎，我说话就是声带把空气震动了。声音是哪来的呀？你自己的意识跟你的听觉耳朵这俩人合作呀创造的声音。他要是不创造，他要是不工作，你就没声音。所以声音不是这个世界上没声音，所以心经说无色声都是对的。咱们下边再来分析香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香？第一个香啊，是指的气味，哎，你们要闻到这个点的香，哎，香味臭味，这个香味臭味是不是客观存在的？咱们来分析一下。心经说无色声香，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香。我们想一想有没有香，说我闻见了怎么会没有呢？觉得香就是香，臭就是臭，挺明白吗？咱们想象一下啊，这个香啊，香本身呢、啊、这个冒的这股烟啊，它本身不知道它是香还是不香。你必须有一个人呐、啊、去闻着它，然后这个人说：“哎呦，真香！这个香怎么这么好啊？”所以这个香啊，还是你的一个主观判断。你说它香，有的人说那香就是香，臭就是臭，那不一定。你比如说到厕所去，人们一闻，哎呦，好臭。可是呢，苍蝇就觉得特别香，屎壳郎就觉得特别香，那是屎壳郎的食粮宝贝。据说这个屎壳郎向这个小姐求婚的时候啊，就是看他滚的这个粪袋多少，哎，滚的粪袋多，富人啊，这个有财富，因为他产卵要产在那个粪袋里头，有用的，哎。那是他的家产，这个那是他的宝贝，他闻着香，真闻着香。狗，咱们都知道，狗见了屎，你不让吃都要吃，为什么呀？香。所以你说这个就是这堆黄东西究竟是香还是臭啊？你说算谁的？依谁的说？这个狗啊，这个屎壳郎啊，什么苍蝇啊，这也都是众生，是吧？你要说按人数多少投票，世界上的人恐怕不如苍蝇，不如这个什么的这数多吧？哎，你说以谁来判断这个是香是臭？所以这个东西究竟是香是臭啊，不是一个客观的确定性，哎，完全是这个友情的一个主观判断，完全是我们的一个主观感觉，或者说主观判断。你觉得它香，你觉得，包括我们都是人的啊，有的就说这个东西香，有的就说这个东西不香，是不是啊？有的说这个辣，有的就说这怎么能叫辣呢？哎，有的吃了这个东西就觉得特别舒服，有的一闻就受不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说那个东西究竟是算究竟算香啊，还是算臭啊？像这个算，这个有刺激，算是没刺激啊？所以这个味道啊，还是我们一个主观判断，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。也就是说，咸盐不知道自己是咸的，黄连不知道自己是苦的，黄连哪有感觉啊？只有一个人去尝它的时候，这个人才说：“哎呦，这个是苦的。”如果有一个人那个舌头变味了，他尝着就不苦，那就不苦，是吧？因为你感冒了或者什么，那个舌头尝不出味来，吃什么都没味儿，没味儿就是没味儿，就是一个主观感觉，哎，所以对这个味道的判断啊，完全是我们人的一个主观判断，并不是客观存在。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就是什么的，就是什么的，哎，辣椒不知道自己是辣，辣椒你看他在那躺着，他一点他也不感觉呛得慌，他也不感觉，也不是他不感觉自己辣，哎，都是我们人的一个主观感觉，都是动物的一个主观感觉。所以这个世界上啊，不存在香臭， 香臭的判断完全是友情的一个主观判断，完全友情的主观判断。你说香，人家不说香，那叫怎么判断啊？完全你自己感觉，自己随便说。这个香味，什么是味呢？是这个舌头尝的味道，就是咸啦、甜啦，这个烫啦、冷啦、热啦，那不算味了啊，就是这个什么叫酸甜苦辣，这一套吧，味道。你同样的道理，你来想一下，说什么叫甜，什么叫酸，什么叫苦，什么叫辣，这个东西啊，实际上也是我们一个主观看待。就刚才咱们那个说的时候已经提到这个，说那个气味的时候已经谈到这儿了，就是说有的人尝了说不辣，有的人还没挨到了就辣得不得了，你说那叫辣还是不辣？有的人说酸不酸，都是一个主观判断。所以说呢，香味都是我们的一个主观感觉，不是说那个东西本身，他说这个就是臭的，那个就是香的，不是那么一个客观存在的。触同样也是那样，说这个东西是硬的，这个东西是软的，这是热的，那是凉的，这个重，那个轻，那每个人感觉不一样。就你自己，你比如说你冬天从外边进来，一开自来水龙头，觉得水是温的，是热的，可是你夏天从外边进来，一开自来水了，你觉得是凉的。或者甚至你可以这样试验，就是你一只手冻着，一只手捂着，捂完了之后，你把两只手同时伸到一个脸盆里头，你一个手，你冻的那个手就感觉热，你那个捂热的那个手，你伸到水里头就感觉凉，你说那个水是热的，是凉的。所以这种感觉呢，同样的道理，它不是一个客观存在。冰知道自己是凉的吗？不知道。企鹅，咱们在这个公园里头给企鹅弄上冰，弄上什么，折腾半天，或者是大冬天，人们都觉得冷得不得了，企鹅呢都因为热得病了。为什么呀？人家在南极的时候那个温度，那是什么温度啊？人家那个舒服，你给人家弄到城市里头，弄到动物园里头，那个温度他就不适应，他就觉得热得不得了。可是人就觉得冷得不得了。所以这个冷热轻重也有一些那样的例子。好像是谁呀，这想不起来了。就是有时候你感觉不一样，你很重的东西你可能会突然觉得很轻。我见到我们同学一个例子，就是他那个锅里蒸的那个包子呀，蒸好了，那个他是在一个那个溜的包子，他是拿了一个盘子装着的，那个人呢就端出来递给他，他往这个桌着走，他正在不知道琢磨什么事儿，那个递给他，他就端上就往桌子这儿走，等着快走到了桌子在这儿看，他就奇怪，说刚从锅里头端出来，他不嫌烫啊，说那盘子是烫的，他一回神儿，觉得真是烫的，啪一下就把那个盘子就扔地上了。就是说你有时候啊，你那个注意力没在那儿的时候，他就不感觉那个是烫的。咱们还有一个，我说这个例子可能大家都有这个经验，你比如说你不知道的时候啊，你手上拉了一个口，你不知道就不疼，等着一会儿干什么一看，这怎么流血了，一看疼起来了，是吧？也就是说这些感觉呀，它就是你主观的一个感觉，并不是这个客观的。所以这个就是说像这些感觉啊，冷热轻重什么，这个软硬啊，软硬，有人说这软硬，这个你硬的就是硬的，软的就是软，不一定。就拿咱们这个上午说的这个例子，圆云法师从这个门这走出去，你说那个门对他来说是硬的是软的？硬的也不是，软的也不是，根本就没有，就不存在障碍。什么有一些人有这个穿墙术啊什么， 这个例子呀，有时候咱们佛教徒还相信有鬼道，鬼道众生出门就不用开门，对不对？你说那个门对他是硬的是软的，那就不是硬的，哎，就不是硬的。所以这个东西究竟是软的硬的呀，还是友情的一个业报的显现，业报的显现，哎，鬼道众生的业报从墙这就可以穿过去，哎，墙就不是硬的。我们人的业报呢，这个墙就是硬的，你就撞不过去。不过不完全一定啊，有的人会穿墙术的就能过去，哈哈，哎，也就是说软硬也是我们人的一个主观感觉，也是一个业报，哎，不是确定的，不是说木头就是硬的，哎，铁就是硬的，墙就是硬的，不一定，哎，业报显现。所以呢，心经说无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呀说的都是大实话。这个世界上啊，真的没有颜色，没有声音，没有这个香臭，没有酸甜苦辣，没有软硬，没有冷热，没有，不是这个世界说这个世界就是冷的，这个世界就是热的，这个世界就是硬的，那个世界就是软的，没有这样的世界。所有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全是我们友情的一个主观感觉，全是我们友情业报的一个显现。这个世界现在对于你显现，你看有人扇扇的，证明这个世界显然对我们现在就是有点热，哎，但是有的友情呢就感觉冷。比如说这个寺里头肯定还有很多鬼道众生，很多鬼道众生就感觉很冷啊，可能是这就是旷野，冷风嗖嗖啊，冻得够呛，又饥又饿，哎，所以呢整个色声香味触法呀，全是我们的业报显现，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，不是客观存在。哎，心经说无色声香味触法，说的是真话，说的是这个就是大实话。这是这个五蕴皆空啊，先讲这个色蕴，哎，色蕴这五部分，我们一个一个的分析，证明啊，五蕴确实是没有，不是五蕴了，就是色蕴呐、啊，确实是不没有的。色蕴就是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感觉不确定，哎。各道众生感觉不确定，所以我们显现的这个色蕴呢就不同，哎，谁的是真的呀？谁的都不是真的，谁的都是假的。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现在你对这句话呢就理解的更深了，你就更相信了，真的是凡所有相，不管是颜色声音还是什么气味，皆是虚妄，都是你一个业报显现，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说这冷，你说这热，鬼道众生说冷，你们俩吵吧，你说谁说的是真的呀？都说的是假的，只是对于你，对于人来说热，对于鬼来说冷，哎，只是你一个感觉，实际上这个世界没有冷热，哎，世界，咱们刚才说了，世界实际情况什么样啊？就是一堆众生心，哎，实际上啊，佛菩萨也只是一个心。佛菩萨也只是一个心，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心佛众生这三样东西啊没有差别。为什么说没有差别呢？都是心，心佛也是心，众生也是心，全都是一颗颗心。说那佛跟众生有什么差别呢？就是那个心跟心的内容不同。我们是贪嗔痴多，染污多，烦恼多，这个心里头啊烦恼多，烦恼种子多。佛呢是清净心，哎，都是大智慧，没有烦恼，都是度众生的方法，度众生的佛法，法身嘛，以法为身。哎，你看佛一说法，金刚经这个般若经是华严经一讲多少天啊，用天人的语言讲，用人的语言讲啊，无量无边，佛的法身呐、啊、无处不在。佛也是一个心，就是一个清净心。所以呢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只是染净不同。我们现在啊，熏习佛法，就是在增加我们清净的种子， 减少我们染污的种子，这就叫转染成净。转的这个到一定程度，你那个净多了染少了，你就成菩萨了。哎，你再接着转，完全转成清净的了，你就成佛了。这是第一个色蕴，色蕴是空，色即是空。现在我们再来这个读心经，哎，你看看这个感觉啊，就可以读到这个色即是空这儿了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咱们现在讲的色蕴空啊，度一切苦厄，五蕴皆空，净对于你就是虚妄的，你自然不会受他的迷惑，再去迷进去这个生烦恼了，所以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这个经呢是这个藏文跟梵文呐、啊，心经有两个版本啊，这插一段吧。这个心经呢在梵文里头有两个版本，一个叫广本，一个叫略本。玄奘法师译的这个就叫略本，是取了这个心经的中间一段。还有一个广本呢，有一个头有一个尾，这个头就是叫续品啊。续品说什么呢，就是说有一次啊，佛在这个灵鹫山给这个大比丘众还有大菩萨众啊这个开法会。佛到这个法会上呢，佛就入定了啊，入了一个深定。这个观音呢也在那儿这个修行深般若波罗蜜，也是入定吧。这个时候这个舍利弗他就这个得到了佛的一个授意吧，成佛神力。也就是说佛给舍利弗示意一下，说你看你问问观音呐、啊、现在在干什么啊。哎，舍利弗呢就这个问观音说，你这个就是你行这个深般若波罗蜜啊，哈，我们也想学，我们应该怎么学呀、啊？观音就说：“舍利子啊，哎，说你应该呀、啊，这个观察说五蕴皆空，哎，说怎么观察呢？”观音就给他来了一个详细的解释，也就是说，整个心经是观音讲的五蕴皆空的道理。然后呢，这个观音就对舍利子说：“舍利子。”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这是解释这个色是空的道理。这四句怎么讲呢，就是色不异空，就是说这个色蕴色蕴以颜色为这个打头了，用颜色做代表啊。我们如果说具体一点就说颜色，说全一点就说色蕴，因为说颜色呀这个比较具体一点，咱们先用颜色来说吧。说这个颜色呀跟空不异，色不异空。这个异是什么意思呢，异就是不同不一样，异是不同。色不异空，色不异空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说色颜色跟这个空啊不是不一样的，不是不同。哎，不是不同就是说什么呀，他们两个呀不是两回事儿。不是说色跟空没有关系，空跟色没有关系。如果硬说呢，也可以说什么呢，说色跟空啊就是一回事儿。说色就等于说空，哎，说空就等于说色，空就是指的色。我也就是说，观自在菩萨如果说色，这等于就说空，就这意思。色不异空，色跟空啊不是两回事儿，不是不一样的，它俩是一回事儿，哎，色不异空就是色跟空不是两回事儿。你看下边就说了，色即是空，就是说色就是空。什么时候佛菩萨要说色，那就是说空。因为什么，因为 色没有，咱们刚才分享颜色实际上世界上是没有，色即是空。哎，空即是色。说佛菩萨在说空的时候，佛菩萨说空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呀， 你要是光说一个空没有意义，空那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意义。佛菩萨说空的时候啊，说的就是色，指的就是色，说空的什么呀，空的就是色。当然了，后边受想行识，后边咱们再这个接着来先说色，说空不异色，就是说空的时候它跟色呀不是两回事，说空就是说色，就是说色是没有的，空的就是色。哎，这是先把他俩的关系说一下，然后后边就说呀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哎，色就是空的，就是没有的，颜色就是没有的，后边什么色声香味触你自己再去观想。哎，空即是色，空空的就是这个颜色，空的就是色，空的就是声，空的就是香味触。哎，这四句明明白白，观音这个咱们习惯说观音了，观音菩萨说话呀很明白简单，哎，很明白，他不是说怎么把这个话说的这个别扭一点让你们听不懂。佛菩萨呀慈悲的很，大慈大悲观音菩萨，他总是说的最简单最明白。你看这话还不明白吗？说色不异空，色跟空不是两回事，空不异色，他俩就是一回事，色就是空的，哎，色就是没有的，空的就是色。哎，你看反复说告诉你啊，就是一句话，色就是没有，色就是没有的。哎，就这么明白，你就这么理解。哎，有些人老把这个搞得很复杂，实际上违背了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慈悲心肠。然后下边观音接着对舍利子说你这么把色空掉之后啊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哎，色法空掉了，还有心法，心法有四个，受想行识，说心法的这四个呀，受想行识啊，亦复如是，也都是跟色一样，也都是空的。咱们下边呢就来看一下这个受想行识是不是不存在的。先看受，受是什么呢？咱们这个受的定义就是叫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啊。说比如说这个走路走累了苦，饿了苦，渴了苦，困了苦，哎，然后呢吃饱了乐，哈，喝解了渴乐啊，苦受乐受。我们还是用这个道理来分析一下，就这种感受它是什么呀？那是这很直接，就是我们的感觉嘛，就是我们的感受。苦乐是我们的一种感觉。说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本身有苦乐吗？你比如说有人说啊，看着这个一桌饭就觉得乐，那个饭本身不乐，哎，饭本身不乐，你呢去吃它，你感觉乐，这只是一个主观感觉，这个主观感觉这是一种这个感觉，是一种空的东西，不是一种这个就是真存在的东西。哎，所以空起心法来啊更好空，是吧？心法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观感觉。你说你给我拿过来一个苦，你怎么拿呀？你拿过来一个乐怎么拿呀？它不是一种说这个世界上有苦有乐你能搬过来搬过去，哎，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，这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。所以这个受啊，你比如说吃这看到饭了说觉得乐，那不一定，哎，不一定。你饭不合适了吃了还肚子疼，哎，饭坏了吃都饭硬了吃了闹胃病，哎，怎么反正就是说有的人你看吃饭的时候见了饭吃不下去，呵呵，也不是乐受，说你这个还得硬吃啊，不吃不行啊，那把吃又变成这个苦了。所以说这个苦乐这种东西啊，纯粹是我们的一种主观感觉，是不确定的，不是一种客观存在，这个呢比较好，这个好空。所以说世界上就是说是没有受，哎，是没有受的。 受就是你的一个就是怎么着，主观妄想吧，就是你一个主观妄想。你比如说原来我吃这个比较简单，吃素吃几比较简单的东西啊，觉得难咽不下去啊，没肉这怎么能吃呢？哎，慢慢学佛学佛，知道杀生这个果报太可怕了，哎，慢慢的呢，哎，吃吃感受变了，吃素觉得挺香，哎，吃的觉得挺痛快。你说那个你这个素食算是苦啊，算是乐呀，算是什么呀？所以这些东西呢，纯粹是你一个妄想吧，哎，想想呢，这个受是领纳，想是这个取向。取向不太好懂，咱们用个现在名词叫形成概念。在你的脑子里头啊，形成概念，这就叫产生想了。想是什么？就是形成，你比如说你早晨一睁眼，哦，白色，形成了一个白色的概念，这就是取了相了，这就叫有想了。哎，你一想啊，这是白色，形成概念。说哦，这是天花板，哦，我在睡觉，我醒了，我该起床了，这都是形成一些概念。形成概念，注意，这个在脑子里形成的概念啊，这是抽象的东西。这是抽象的东西，这个更是空。哎，这个如果大家这个学过这个语言分析啊什么就没有问题。也就是说白色天花板这都是人给起的一个名字，都是你的一个妄想，都不是客观存在。你叫它什么名字对那个天花板没有一点影响，客观世界没有一点改变。哎，世界不知道自己我是白的，我是天花板，我是什么，它没有这个感觉。这都是人的妄想，所以呢，想也是空，哎，是你一个妄想，你不妄想就没有，哎，受想行，行是什么呢？思心所，就是用现在话叫做出决定，哎，你比如说就刚才我说的，一看天花板，哦，我睡醒了，那我该起床了，哎，做出一个决定，嗯，或者说我今天累了，我还多睡会儿。啊，又是一个决定，做出决定，哎，就是行，这就是有了心行，行是心行，哎，有了行动，有了行为，你起床了，洗脸了，这是行。当然，这些行啊，属于这个大概说吧，属于无忌吧，就是也说不上善，也说不上恶，哎，洗洗脸，刷刷牙，嗯，某些方面也可以算善吧。到你那个决定做布施啊。嗯，要这个什么就是行善行恶，这个行那意义就大了。所有的心行都是你自己的一个主观判断，一个主观决定，它不是客观存在，所以呢这个世界上呢也是没有行，那没有这个行的，就是说这个行呢有是在哪儿啊？存在在你的想象当中，存在在你的脑子里，存在在你的妄想里。心法都是这样，哎，实了别，这是总说，哎，就是说你从你受开始，受想行，从你这个全部都是一种了别。了别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观判断，就是我们的妄想。所以心法，你如果说心法是空啊，好空，都是我们的妄想嘛。所以说色即是空，不太好空。如果你把色空掉之后啊，心法好空，心法都是我们的妄想，本来就是空的。哎，说有的人说你说的这个话啊，我不看天花板了，嗯，我不想了啊，对于我来说没天花板了，那天花板在那儿还有啊，那别人还知道有啊，别人可以证明啊，那不是说我闭上眼睛就没有了。可是你不想一想，别人说呢，又说这个那是天花板，也是一个妄想啊。那不是说你说他是妄，说是天花板是妄想，别人说就不是妄想了，就成真的了。哎，别人说那儿有天花板也是一个妄想。说我们大家都说那是天花板，你有多少人一起妄想，他还是妄想。就是说有多就好像用佛举的那个例子说我们这是做梦，你多少人都梦到这个东西了，这个东西也成不了真的。哎， 所以你不能说啊，我闭上眼睛说没有了，那个别人还知道有，别人知道有，别人错，你说有，你错。所以只要你说五蕴有，你就错了。你要说五蕴皆空，你就算说对了。观音在心经里头啊，教的我们就是教我们这么一个道理，就是说五蕴皆空，色即是空，受即是空，想即是空，行即是空，识即是空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这儿呢，再插一段，这个，老师这个颠三倒四的啊，咱们想起一段说一段。刚才说这个心经呢有两个版本，然后这个玄奘法师这个版本呢得到这个心经啊，还有一个故事，咱们那个轻松一点说一下玄奘法师这个心经从哪来的。玄奘法师当年呢，因为在中国他很聪明啊，是13岁，他哥哥是出家人，很小就领上他到寺里去啊听经啊，是这个就学修行。到13岁的时候啊，那个唐朝的时候想出家很不容易啊，那个时候是要皇上批准呐，要有这个考试啊，就跟高考似的，你得背多少经啊，你考试，这个皇上这一批要度多少人，就是录取多少人，是这个有一定数的。哎，那个时候僧人的这个那就跟现在考这个什么状元考博士一样，那是很那个不容易，很地位很高的。人家进考上那个有年龄规定的，大概也得18岁之类的吧。玄奘法师呢13岁小孩，他也想考，但是他没资格呀，他在那个考场外边转。转的这个主考官呢就看说，你这个小孩在这转什么呀，你想考试吗？他说我想考啊。哎，主考官觉得这个很奇怪，你这么点说你为什么要考就这个出家呀？他说是这个，说了8个字哈，我现在记不住了。是这个，哎，就是要弘扬佛法，要度众生。哎，这个考官跟他一谈呢，觉得这个小孩不一般，破格批准他参加考试。哎，13岁就出家了，非常聪明。在中国哪儿有高僧大德讲经就到哪儿听，哎，这个很快他自己也能讲经，理解得很好。但是那个时候啊，经很少，译过来的经很少，学了之后啊，有些经是没译全的，像瑜伽师地论，弥勒菩萨说的是100卷，咱们中国只译了其中的菩萨第一部分，这个很多的这个部分都没译过来。这个时候玄奘法师看了之后啊，经不全，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，解决不了，问高僧大德呢，有的解答了，有的解答不了，结果前前后后攒了100多个问题，在中国找不到人回答。玄奘法师就下决心呐，我要到印度去，我要取全本，我要取那个瑜伽师地论的100卷，我要把那个取回来，我要到那儿找高僧大德，把这个问题啊给解决清楚，下决心要去。去了也是经过很多，一开始好，他们一伙人都要去，结果后来呢，上报皇帝这个要办签证哈，皇帝不批准呢，结果大家呢没办法了。但是玄奘法师不放弃，哎，后来是闹灾闹饥荒哈，这个装成这个逃荒的灾民呐，偷渡国境，出了国去这个，好像是还有兵还要这个追捕他哈，是反正就是很艰难的跑出去，走到这个往甘肃那个地方走啊，走到一个寺里头啊，晚上他住在那儿，碰到了一个僧人，这个僧人呐有病，玄奘法师去照顾他。这个僧人呢就跟玄奘法师说呀，说你这个到这个印度取经啊，路途非常的遥远。这个很多的那戈壁滩沙漠是几百里没有人烟，到了雪山是冰天雪地，这个什么鬼魅魍魉啊，这个都非常危险哈，说这个非常艰苦，说我呀教给你一个心经，你记住这个心经就可以保证你呀去能取上经，而且还能圆满的回到中国来。 这个和尚呢把心经交给这个玄奘法师之后啊，第二天早晨一睡醒了呢，再找那找不着了。玄奘法师这就就这么在路上碰到困难啊，就背心经。哎，结果呢就是他这个遇到很多困难。有一次刚进沙漠，他那个水袋子是怎么一下没抓好，水袋子一下把水袋子水给洒了。洒了之后是回去取水还是这个继续往前走？这个时候这个就是回去取水还有危险啊，因为这个官兵还在这个逮他，是这个什么，反正就是最后玄奘法师决定是宁肯西进一步死，绝不后退半步生啊，我就是宁肯往印度方向走的死在路上，我也绝不这个往回走，就往前走。他还骑着一匹马，走的人困马乏呀，这个走了好几天哈，最后就倒在那个戈壁滩上，倒在沙漠里头了，人马都倒在那儿。结果到这个人都不行了哈，哎，晚上呢，凉风吹来了，哎，闻着水味了，起来跟马一走，那前头又有水又有草，哎，还有迷了路，哎，迷了路呢，哎。那个地方就能碰到人给他指点路，反正就是碰到困难的念心经就能得救，就到了印度。到了印度之后，一到这个那兰陀寺，那是当时的这个叫佛教中心了，也是他到的目的地，找他师父嘛，见戒贤法师。他一到这个那兰陀寺啊，先这个转那个藏经楼，转藏经楼的一看呢，就是他在路上教他心经的那个病僧啊，就碰到那个病僧了。哎，病僧说这个就是祝贺他，说你顺利到达啊，然后告诉他呀，说我就是观自在菩萨。哎，所以呢，玄奘的这个心经这个本子是观自在菩萨亲自传授给玄奘法师的。哎，这个版本呢不一般。这个观自在菩萨呀，这边交给玄奘心经保他这个路上这个能够走到，同时那边呢观音菩萨还叫上谁呢，叫上弥勒菩萨，叫上文殊菩萨，还办了一件事，就是什么呢，玄奘法师的师父在那兰陀寺是住持，叫这个戒贤法师，当时已经106岁。他呀有一种病，这个我们说四大不调，什么地水火风哈，有的是火大，有的上火，他是风大，他反正我是说不清那什么病，反正就是这个病发作了，非常难受。这个时候他已经106岁了呀，戒贤法师就决定啊就往生，哎，就决定这个不住世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观音弥勒文殊菩萨三大士晚上就入了戒贤法师的梦。戒贤法师一看三大士来了，赶紧这个顶礼。顶礼之后就说是谁跟他说的呀，是观音跟他说的吗，还是谁，反正就是有一个菩萨就跟他说呀，说你现在啊还不能这个往生。现在中国有一个和尚啊要到你这儿来取经。你呢必须得等他到了这之后，把这个瑜伽师地论呢，哎，交给他，然后你才能走。说你这个病呢你也不要着急，你就给他讲经，给他好好的这个讲法哈，你那个病就能好。哎，还在这儿安排上这个戒贤法师，不让他这个往生。你看看玄奘法师啊不是一般的菩萨，哎，他要去取经这么一个壮举啊，那是得到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前后左右的这个加持照顾，哎，所以在这个就是佛菩萨的这个加持下，玄奘法师好不容易把这个经啊给我们取回来。我们现在如果不好好的这个学习哈，那真是对不起佛菩萨，对不起玄奘法师。这个差这么一段，现在是看多长时间。咱们再接着这个五蕴皆空呢讲一讲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五蕴皆空啊做一个总结，就是说 啊，把这个色蕴空先做一个总结，说现在我们呢，如果你听了这一段之后，你感觉说的有道理，你现在你说我相信啊，五蕴皆空，或者我相信色蕴就是空，色就是空，那平常我们怎么修行呢？就是我们怎么运用到生活当中呢？方法也很简单，你呢如果真的相信了这个道理，相信色就是空，你怎么修行呢？你就从早晨一睁眼，你不管看到天花板，看到床，看到桌子，你就想，我看到的是颜色。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，这是我的一个主观感觉，色就是空。哎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颜色的，是我作为一个人现在显现这么一个颜色，这是我业报的一个显现。实际上世界上是没有颜色的，色即是空。哎，你想一下这个道理。然后呢，你洗脸啊什么都可以想这个道理。哎，色即是空，色即是空。你也可以背心经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老提醒自己，这个颜色呀是不存在的，只是一种虚妄的显现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哎，你可以这个自己这个思维啊，来回也可以思维，就是想象咱们今天讲的这个道理，也可以背《金刚经》，也可以背《心经》，这就是修行，这就是在熏习佛法的种子。早晨起来就开始背《心经》，哎，就开始念色即是空，这就是修行。坐在汽车上，闲着没事儿。干什么呀？颜色是没有的，色是空。声音，哦，那么多声音，声音，世界上没有声音，声音是没有的，这是我的耳朵跟我的大脑创造的一种这个主观感觉。哎，声也是空，味香味触什么，去想这些道理，这就是修行，这就是跟生活当中结合起来。你背心经也好，背金刚经也好，念金刚经也好，哎，你说我背不过我就念，一样的思维这个道理。然后呢还可以这个就是这个方法多得很。你比如说我们老感觉有东西，就是所谓的有物质，怎么空这个物质，你也可以编这么一套这个编这么几句话吧。你比如说我一看啊，有桌子，然后一想，哎，应该没有桌子呀，我看错了。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修行呢？就是我怎么知道没有这个桌子呢？你可以编这么几句话，就是我第一个想法是有桌子，然后呢第二个想法我就问自己，我怎么知道有桌子，我怎么知道的呀？你一想，我看到了。然后呢你再想这个道理，你眼睛只能看到颜色，你看不到桌子，你看不到什么木头，看不到水泥，你是看到颜色了，然后根据你的经验来猜测，这是桌子，那是板凳。哎，所以说你说这有一个桌子，实际上啊这说的不是真话。咱们现在先，这是刚开始学为时啊，你先不要这个联想太多，有问题你记下来，咱们晚上咱们再讨论。哎，你先记这几句话，就是说你眼睛看到的只是颜色，你看不到桌子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你比如说你在那做饭，做着做着呢，你胳膊上有一道红，哎，我的胳膊拉破了吗？你看，结果仔细一看呢，可能是那个番茄酱、西红柿酱，哎，蹭了一下，不是拉破了。你看，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说我们眼睛啊并不能看见这个地方是番茄酱还是血，你看不到东西，你只能看见颜色。还是说明这么一个道理，你只能看见，哎，这有一道红，只能看见红色，然后究竟它是血还是番茄酱，你要根据你的经验来判断。哎，看着这是流血了吗？哎，你去这个再仔细看，哎，流血怎么不疼啊？ 根据各种情况来判断，最后哦，原来这是番茄酱。这就说明个什么道理呢？事儿小，但是它说明一个道理，就是我们的眼睛不能看到东西。哎，你根本看不到，说我看到血了，我看到番茄酱了，你看不到。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，然后那个究竟这个颜色后边是什么东西，是你猜出来的，你有可能猜错了，就证明呢你看不到任何东西，你只能看到颜色。所以呢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深入一步，你看到的颜色呢不是客观存在，世界上没有颜色，是你的主观感觉。你看连物质带颜色全空了。所以呢，就是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啊，就要用这个道理呢经常的来思考，慢慢思考的习惯了，你看到色就知道没有，就不用想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过程了。看到色，色就是空，哎，生就是空，受就是空，跟观音的那个说法一样了。你这就是修行啊，就比较熟练了，哎，这就是修行方法。所以这个，这是空色蕴的这个总结，咱们再来总结总结空心法。我们刚才这个刚才讲了啊，这个心法这四个受想行识啊都有自己的定义，说了都是主观感觉。现在我们再深入一步，再深入一步啊，这四个呀都叫心法。受想行识这四个呢，这个色蕴叫色法，受想行识这四个呢叫心法。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心法。我现在先说结论啊，心法不是心啊，心法呀，咱们写的高一点吧，心法是法不是心，你把这句话先写上，心法是法不是心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心法，有人说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心，实际上这个心法呀不是心，哎，是法。法是什么呀？法还是这个还是那个我想啊，这个啊，咱们刚才没介绍这个法哈，说这个色声香味触，然后还有一个法。法是什么？法是意识所这个分别的对象，就是我们意识所想象到的一切都是法。哎，你想的这个事情，你想的这个一些思想看法啊，观点，也包括什么呢？你思想上想到的色声香味触。你比如说你们家房子，你回了家看到啊，这是色，这是一种。你现在在这儿你看不到房子，你可以想啊，你可以想起你们家房子来，也是一种颜色，想象那个颜色，这种呢也叫法。哎，这个法的范围呢，就是脑子里头能想到的一切这个东西都是法。好，现在我们说心法就是这四个受想行识这四个啊，它呀实际上是法不是心。怎么讲呢？你看这个受，受就是感觉到苦，感觉到乐，感觉到苦，感觉到乐呢，它是你意识的一个想法，意识的一个感觉。我们说意识感知到的对象都是法，所以它是法。说不是心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说了，说三界唯心，当然每人都有这个心了啊，你有心。说苦，苦的感觉，苦的感觉呀，苦的感觉是意识的认识对象是法，你能感觉到，你能感觉到的东西啊，心能感觉到的东西啊，是心的认识对象，不是心本身。这个道理咱们看能不能这个想过来啊。 就是说我们意识，意识就是一个心，意识是第六这个识嘛，第心有这个心可以分成八份，这个八份嘛，八个识嘛，第六意识，第六个是意识，第六意识这也是一个心吧，这是心的一部分吧。他的认识对象，他的认识对象是什么呀？是法。他的认识对象是法。你比如说我们感觉到苦，感觉到乐，这是意识的一个认识对象啊，或者是想，我们想说这是白色，那是红色，这也是一个认识对象。这个白色红色这个认识对象啊，是意识的认识对象，认识对象不是意识本身。哎，这个是能认识的心，这是能，这个是所认识的认识对象，这是所，所不是能。用什么例子来再说呢？照相机，照相机照出来的照片都是照片，不是照相机本身。哎，眼睛看到的颜色不是眼，不是眼睛本身，就是一个工具的认识对象不是它的能认识的这个工具的本身。心能认识的对象是认识对象，不是心本身。所以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心法呀，全是意识的认识对象，不是能认识的心本身。所以说心法实际上是法，不是心。你看这又是一个大颠倒。我们原来以为心法是心，实际上啊，心法还是色蕴。咱们要这个又有跳跃了，就是心法的认识对象啊，实际上呢，它的材料啊，还都是色蕴，还是色声香味触。你去想象去，哎，这个。你比如说你想的这个颜色，当然这是色蕴。你这个抽象的东西，你比如说我算一道算术题，算一个一加一等于二，这是意识的认识对象，这是个算术题。说这个东西呢是抽象的，说你在思维这个抽象的这个概念的时候，你的意识里头啊是有活动的。意识活动的材料是什么呀？还是色声香味触。你在想这个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想的呀？你是用声音想的，你是那个在脑子里啊，你自己默默的自己对自己说一加一等于二。所以你在思考这个进行抽象思维的时候啊，你实际上用的材料还是那个认识对象，还是什么色蕴，就是声音。或者是呢，你还可以配上颜色。你比如说，说我想的时候啊，我就是想的，这有个一，这有加上一等于二，就是想的这个样子。那这个样子就是颜色嘛。所以，意识的认识对象啊，实际上还是色声香味触法，就是它意识思考的材料是语言。语言是什么？语言就是声音。语言要有一个载体，要有一个这个表现它的材料。哎，语言或者是声音，或者是呢颜色。语言说出来就是声音，写下来就是颜色，色声香味触。所以说呀，我们所说的心法表现出来实际上呢还是色法，并不是心本身。这个道理啊可能这个难理解一些。我们那个就是明天在这个再接着分析。今天呢晚上7:30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到这儿再这个讨论。今天下午咱们就先到这儿。好。